弟兄姐妹平安。箴言的29:18，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了。异象是什么？异象是指的一个人若没有上帝的启示，他的生活就没有目标，然后呢，散漫混乱。如果用英文直接翻译的这段经文，它意思就是人民若没有异象，人民就灭亡了。异象是离不开上帝的启示，它不是一个人我们在那里努力的空想想出来的，也不是去我们找一群人大家一起脑力激荡得到的结果。人如果你不能认识上帝的启示，如果你不能了解上帝的教训、上帝的法度，你当然就常越轨啊。其实意象从一个图像很容易去看出来它的影响。在出埃及32:15-26，摩西上到西乃山上，上帝颁布10诫律法，是给以色列的清晰的一个神的启示。山上充满了一片荣光，可是山下呢，剩下以色列人没有异象，然后呢，照金牛犊，荒淫无度。各位，你看看这个山上跟山下同时刻展现出来那强烈的差异，你凸显异象何等的重要。异象呢，它基本上是为了让上帝的儿女，或当时代听这异象的儿女或众人，能够认识神的启示。所以不管这个异象内容是直白的叙述，或是隐藏的比喻，或是象征性预表，总是对当时的人来讲，是让人能够理解那是上帝启示，让人能够懂上帝到底内涵是什么。他不是扑朔迷离的，他不是叫我们猜谜底的。意象绝对架构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我们读启示录那么多的意象，我们困难其实最近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因为我们从前面的但以理还有哈该，常常都有很多的意象，我们就发觉启示录的意象根本上那些图像，什么书卷啊、羔羊啊、四活物啊、骑着各样的马，基本上是架构在旧约但以理书、旧约撒迦利亚书、旧约以西结中的各样意象。换句话说，上帝的意象从旧约到新约它是一贯的，对新约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看到启示录的意象，他们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旧约里已经重复出现。它有旧约到新约的一贯性，它有很好，它有你需要旧约的基础，所以让人懂、让人明白，不是叫人去猜谜底。因为什么？意象要人得生命的益处。各位，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很重要，因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教会，我们在一起，我们在这寻求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寻求上帝给我们的意象，那是什么？上帝的意象若不能让我们对启示的上帝更有深度的认识，我们只追求光怪奇离奇的各样景象，得不到生命益处。若是意象只为了让凸显某某人跟神之间特别好的关系，你要注意，因为意象是引人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渴慕的跟神同行。我跟大家分享意象，是因为今天撒迦利亚书的前面7章，从1:7开始，连续8个意象，每个意象你要去读它，要去了解它，都要跟当时以色列人有密切的关联性。当然这跟世世代我们也有一些相通的关联性。 记得我上一次讲到撒迦利亚书前面六节的序言，在上帝在大利乌第二年透过哈该撒迦利亚不断不断的在呼吁以色列人，要他们什么恢复那个已经停工16年的圣殿建造。当时以色列人对归回后人，其实他们是强烈的冲突，很大的期待，强烈的落空。然后呢，想要新建圣殿，一下子就被迫停工，一停就停了16年。他们对恢复建造圣殿，甚至建造耶路撒冷城，其实常常都是一个强烈的什么，一个强烈的一个没有盼望，好像一点都不看好。你思想16年后，他们前面停工的种种困难一样都没有克服，然后呢又增加了更复杂的处境，充满了恐惧犹豫，怎么恢复啊？怎么还有力量再来啊？所以上帝透过两个先知，透过撒迦利亚，现在连续8个异象，很清晰的要什么帮助他们，很清晰的引导他们恢复建造圣殿。然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第四个异象，在分享第四个意象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简单的看一下前面三个意象。第一个，在1章7节到17节，各样骑的黄红白马，一开始他告诉你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番石榴代表以色列人，代表神的百姓，洼地代表什么？他们站在洼地代表他们站在一个属灵低谷中，心情极其低落。他们从被掳到现在充满了艰辛，充满了欺压，好，充满被上帝离弃，现在好不容易归回经历上帝，可是呢又没有太多的盼望。上帝透过这异象告诉他，我差派了骑各样马的天使巡查各地，然后呢看到各地什么都安息平静。他告诉什么？告诉听这异象的以色列人，周围列邦啊都平静了，抵挡反对不让你建造圣殿的那些都已经平静了。换句话说，透过这异象跟他讲，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你的主力已经被挪走了，你圣殿可以恢复建造。然后第二个意象，1章18到21节，上帝跟他讲，过去兴起了四个角，然后四个将，这是什么东西啊？四个角，他特别告诉你啊，就以前神审判以色列人所使用的四个什么？我们读过但以书，我们知道四个国度、四个帝国，就是击败或是占领北国以色列的亚述，南国的巴比伦，还有人波斯，后续的波斯，还有希腊，这四个帝国。换句话，神兴起了四个角，兴起的是四个帝国，实行他对什么神儿女的那份审判。但15节他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这四个帝国神托给他审判以色列人，他们加害过度，于是神愤怒，所以神兴起了四个匠人灭了这四个国。这四个匠人大概就是尼布甲尼撒我也都不细谈了，就是过去四个强烈的帝国的国王。其实神在讲什么？神透过这异象跟你讲，你想想看，你过去到现在哪一个帝国兴起，哪一个人帝王的了不起帝王的出现，不都是我吗？不都是我安排的？不都是我依旧在掌管的吗？你们为何怕亚达薛西王不让你建殿呢？第三个意象，2章1到13节，找了一个天使让他怎么拿着粮绳在量测耶路撒冷。各位，你只要装潢过，你就知道你装潢的第一个工具，第一个做是什么？量测你要装潢的范畴空间，对不对？ 上帝要建造耶路撒冷城了，上帝要复兴这个地方了，上帝要让这里繁荣起来了。他预告所有分散在各地或是归回的以色列人，上帝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上帝要跟他们同在一起。思想这三个意象，第一个鼓励他们四面都平静了，你的拦阻不见了。第二，告诉他从过去到现在我掌管一切，你不用怕现在的王对你有什么意见。第三个，告诉你我要建造耶路撒冷城了，我要建造圣殿，你们赶快加入我的行列吧。这连续的三个意象有个很清晰的内涵，就上帝不只要让他儿女说被掳70年后要归回，时间到了就归回了。上帝不只叫他们归回让很压抑的归回了，但是上帝更要他们什么？归回之后呢，回到一个荒凉的耶路撒冷城，告诉他我预备了你建造这个城，我预备了你力量建造圣殿。上帝跟他们讲，我不只要你们归回，我还要陪同你们建造这一切。建造耶路撒冷城，你看见我在这里有荣光；建造圣殿，你看见我在这里与你们同在。换掉这一项，做一个简单的、清晰的目标和方向，告诉你什么？神从起初到现在，都在为你们精打细算，都在为你们预备。上帝不只要我们蒙恩得救，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上帝不只要我们从得救那一刹那从罪恶中被赎回，上帝更为我们精打细算，为我们预备我们活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为了预备建造我们一个美好的生命，预备我们可以见证上帝复兴的大能。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造了他的荣美。各位，当你了解他的意象意义的时候，就等于在跟我们讲一个事情。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起初信主认上帝的时候，我们感动的那一切是过去了，或是那个时候，或是我们在最需要神恩待，我们呼求神，神帮我们解决了，神祝福了我们，我们的问题没有了，我们需要满足了，我们应该要休息了。他告诉你那只是进门，上帝要在家里面陪同我们建造我们。我们不要以为回家就很高兴了，不是，在家里面你可以享受什么叫富足丰富与神同在的喜乐，享受真正的平安。你不要以为那时候就 OK 了，不是，更美的是后面的整段成圣的路径，上帝预备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各位，那个时代你记得哈该书讲到吗？那个时代哈该指责以色列人，你们在家里建造你家天花板的房屋，但你去什么让圣殿荒凉。对，面对这些人，他深切的在提醒你们不要忙得只搞你家自己的事情，上帝教会无所谓，因为好像也做不了什么。他提醒你们好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活在有上帝的那个城市里面，有上帝同在的那个家里面，那是丰富和丰盛的荣美。哪怕你家里没有天花板，你有上帝在，你一切不会匮乏。那个耶路撒冷城没有城墙，但是神在这里面，这个城就有了平安。唤起他们，你知道上帝预备的美景是什么吗？就在这样基础下，进入我们第四章，进入我们第三章第四个意象。3:1，天使又指给我看 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一开始撒迦利亚看见了一个异象，在天使以下看见一个异象，他看到归回时期的那个大祭司约书亚跟谁？跟撒旦站立在上帝的面前。但他特别强调撒旦站在右边，右边我们大家知道以色列人的文化里，右边是强有力的那一方，在他们的法庭里右边是控告的那一方。撒迦利亚形容撒旦是什么？与约书亚作对。你可以从这样的处境去了解，撒旦在上帝面前跟约书亚站在那里做什么？他不断的在控告大祭司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在神的面前遇见了谁？遇见了一个专业的控告者，叫撒旦。记不得启示录十二章写的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可再想想看，从旧约创世纪开始，那条蛇不就是在引领控告神吗？然后约伯记在天上那位一次两次三次控告约伯的那一位，不就是撒旦吗？耶稣开始服侍前在旷野40年遇见撒旦的试探，不就看见他不断的在扭曲控告吗？一直到启示录告诉你他昼夜的什么控告我们，他一直在上帝面前不断的扭曲事实，不断的控告神的子民，使神的子民使我们良心软弱，使我们灰心丧志，无时无刻不忘了他的本业，控告你和我。哥，你不熟悉吗？我想到这时候，我都觉得好熟悉啊！每天在心里，我不断的懊悔，哎，这个没做好，那个就不应该这样讲话，怎么这样讲话呢？啊，用神的律法不断的指责自己，啊，你又开始贪婪了哈，马清喜，你又贪婪了，啊，又充满了抱怨，你怎么一点都不像神的仆人啊？你真的问题太多了，你。是不是？可你会不会在我们中间不断的在也在控告呢？我做一些假设哦，你看那牧师，你看这个牧师马牧师，就是爱这个不爱那个，你看他多偏心，心也就是邪的。你看看那牧师台上讲道跟台下活的差这么多，你看看看他今天脸色不好，没跟我打招呼，教会我不来了，我不来了。不熟吗？可我们好像时时后面都有个撒旦不断的跟我们对话。哎呀，信耶稣没路用啦，哎，那个人又来了一套，卖 gay 啊啦，不断告诉你，啊，这个没救了啦，不用忙了啦。哎呀，告诉你他不怀好意，你小心哦，他真的不太好怀好意。你看那个人就是恶毒，他就是恶毒，你看他就是不改，多讨人厌啊！你觉得我像不像撒旦？各位，这份控告使我们什么明确的感受，我们自己的感受就常常被人家冒犯，明确的感受周围总是一些讨人厌的人，怎么搞的？这世界坏透了，这教会不好，这个家不温暖，你知道吗？为什么要站在右边吗？他多么有力的在控告你啊，他多么有力的在吞噬掉你啊。各位，这意象深深让我们知道一个事情，我们活在世人活在上帝的面前，可是同时我们也活在撒旦的眼光下。我们有一位随时随地看顾帮助我们的上帝，但也有一个随时在作对想尽办法 要控告控诉我们的那位撒旦，我们要比常常被提醒着。各位，我们如果什么时候犯了错，那时候我们就落在撒旦的手里，撒旦正得意在上帝面前指控你，甚至他常常在我们心中扭曲事实，我们永远活在怪罪别人，心里就是一大堆扭曲的事实，自己还不承认那是扭曲，还告诉你他多真实，不断燃起不平，再也好像灭不掉的那个控告的火，让我们对人对上帝充满了怨恨。他总是叫我站在神面前抬不起头来，他叫我两眼发红，然后呢常常紧握两个拳头，言语发怒，没有平安，彼此互相憎恨。撒旦的控告最终就是让我们远离上帝，成为他的仆役，每天呢你害人也不会利己。各位，这意象非常的真实，让我们要深深的去醒悟一个事情，当我们对一个人对一个事情对周围充满批判不满控诉时，充满各样指责的时候，你要警醒，要注意你右边的那一个已经要掌控你了，他叫撒旦，你快要成为他的仆役了。谈到这，我要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啊，这个重要，各位，这种撒旦的控告跟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叫我们畏罪畏义，自己逼迫自己，有什么不同？出于圣灵的感动的认罪，他是叫我们渴望的救赎，他当然不同，他不是无止境的扩张我的控告，一个接一个的不断的在控告，不是，出于圣灵的提醒，叫我们是认错，然后让帮助我们悔改，对着自己呢是需要救赎，对着别人呢不是用控告来提升我自己的正确，提升我的清白，提升我的圣洁，不是。圣灵感动使我们知道什么？知道我们跟旁边的人，跟你讨厌的人，都是因着信被称义，不是因为生命有多么好。所以当圣灵感动的时候呢，你畏罪畏义逼迫自己的时候，那份控告它在我们认错让我们悔改，它是越来越弱，让我们越懂得接纳别人，让我们越懂得自己在神面前得自由是充满喜乐。但撒旦的控告使我们不断的羞愧，不断的羞愧，使我们不断的愤怒，使我们坚定的要控告对方，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我回到今天的经文这一节之后呢，第二节整个场景，我看整个场景像在约伯记一样在重演，在天上的征战呢，撒旦怎么样控告约伯，这时候呢他控告的被控告的约书亚，他形容他什么穿着污秽的衣服，因约书亚是什么，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归回的大祭司，他是世袭的大祭司，大祭司代表以色列人站在神面前，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很明显的告诉你，的确那个时候的有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或者过去历史到现在都在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至于本来就穿着污秽的衣服，约书亚从头到尾站在那里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他像是一个犯罪的人被告了，而且好像毫无反驳能力。可以想想，的确世上有谁是义人呢？我们站在上帝面前，将来要审判的时候呢，如果上帝把我们过去人生的那各样记录倒带给你看，觉得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完后呢还不用看完，才看一点点，我们大家都无话可说。的确 其实旁边的撒旦控告他是有部分的，或是有很大部分的是事实，但是他最大的本领是扭曲。各位，的确我们都不是什么义人，我们是被称义的，但是各位，我们很多时候啊，其实想想看也蛮委屈的哦。其实有时候是心意很好，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好的心意，其实但没有很好的结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哦，我常常就是，其实我心意很好，就是我讲话讲得不太好，旁边人很痛苦。其实我很多时候有爱人的举动，常常很多爱人举动，旁边人四窜逃走，就怕被我爱到。我知道事情结果不好，但是我知道一个事情，我心意很好。但是我在撒旦面前却被扭曲严格的控告的。可你就知道为什么圣徒保罗要我们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你行善的时候还有什么，你还要面对撒旦在你旁边，在神旁边，在你旁边不断的控告，告诉你你就是穿了一件污秽的衣服了。我想耶稣呀代表了以色列人他们不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想想在审判台前的意象，他的确不太相似于约伯记在天上的法庭。因为撒旦在撒加利亚这个意象，哦，对不起，在撒加利亚这个第四个意象里面他一句话也没讲，约书亚没讲话，撒旦没讲话，撒旦都被形容成作对的，但是呢，谁一直在讲话？做宝座的上帝。换句话，对撒加利亚看这意象来讲，重要的不是约书亚怎么辩驳，不是撒旦怎么控告，重要的是上帝一直在讲话。上帝解释他是怎么样看这个穿污秽衣服的约书亚。上帝说什么？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什么意思？形容以色列人过去哦，在巴比伦手下，在亚述巴比伦手下，然后呢，国家被灭、被逼迫、被杀，全地像什么大火烧过一样。剩下来这些归回的哦，经过70年，剩下来归回的极少数的5万多人，被上帝看成是什么？一层大火烧过后面抽出来的一根小火柴，快要烧灭了、烧断、快没了那根。剩余的小火柴，那叫以色列的渔民，他们从水深生活了中蒙上帝恩待，被神救出来的。上帝看他们是这样子看的，看他们是我宝贝的，是我从大火中救出来的。上帝眼光非常不一样，不管撒旦控告什么，上帝就说这个是什么？这是我抽出来那根火柴啊。上帝看待以色列子民是什么？没有改变，你知道吗？不随着他表现的好不好，不随着他衣服穿的有多么污秽，就从宝贵变成可以遗弃的、可以丢弃的。他赐给儿女那个荣耀尊贵的身份，给以色列那个儿女荣耀尊贵身份，不会随着撒旦的控告就把他糟蹋掉的。各位，你想想看，上帝是怎么看待我们呢？我们从另外角度看，我们怎么去应对别人的控告呢？各位，你要怎么应对？耶稣要怎么应对呢？经文很清晰地告诉你，控告是什么？耶稣要讲什么都不用写了，我是告诉你，上帝怎么看这事。我自己在应对别人对我的控告，我常常很努力的就是想改变他对我的看法，我很努力的想抓住他，有强力的解释你误解了，最后实在都不行，我以前呢最喜欢这一套，那就看谁厉害咯。你们怎么笑那么开心？其实这方法我都用过了， 根本就展现不了什么荣美了，那往往就是越描越黑，往往呢越用力还弹得更远，然后呢往往呢结果就针锋相对。我就算成功的打败他了，然后呢也证明了他控告我是对的，对不对？这个意象清晰的告诉你，你首先要面对的什么？首先你要面对的是上帝，你心要到上帝面前来。所以他根本就不在意谁讲什么，他只在意告诉你上帝讲什么。到神面前来，神的灵会感动你，上帝会感动你，上帝灵会感动你。就算你看见自己的错，就算我刚才马牧师讲的，你多么好的心意，马牧师你多么好的心意，但是你也要看见你的言语，你的行动怎么让大家跑那么远，你有多么需要悔改的。它变成是一个成熟的跳板。你也可以看见上帝原来是怎么样看你的，他才不管撒旦怎么告你嘞，但是他知道你，他了解你的心，他仍旧看你是那一根从大火里救出来的宝贝，你是他用生命换来的。你再大的错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求他帮助你悔改，他乐意救赎你，他乐意更新你，因为你就是他的宝贝。我也是跟母亲在我面前骂得不得了，生气，连我都听得都火。好吧，我们一起去找他儿子谈一谈。他一见到儿子，你知道，孩子你回来了，我就凉了。我说今天到底来干嘛？他就说爱呀。当然，我举的例子不是很恰当，但是各位，当你在被控告，或是你一直在控告别人的时候，你要跟他对抗，你心里上帝的灵会感动，你要对抗。对抗是什么？把自己搬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来，调整你的思绪，调整你的眼光，让你重新跟神建立关系，让上帝提升你生命容量，叫你的平安满在岁月里面。不要让撒旦的控告，扭曲的控告，成为你生命生活中喜怒哀乐的根源，那你就惨。你把你自己搬到上帝宝座来面前，你就知道谁坐在你生命宝座上，是神不是你。他看你是什么，那是重要的。不是撒旦看你是什么，不是旁边的人看你是什么，不是你自己看你自己是什么，上帝看你是什么，那是重要的。接着三到五节，他不断告诉你，上帝开始做很多事情，除了讲这是我的抽出来一根柴火以外，还跟他什么，他做了一连串的事情，他帮助约书亚，要旁边人帮助约书亚换掉污秽的衣服，换上华美的衣服。华美的衣服原来是复数，大部分意思指的是节期所用的礼服，是节期在那个时代大祭司大概都在赎罪日时候穿的衣服。上帝给那一个无言以对的约书亚换回了，把污秽的衣服换掉，换成华丽的礼服，给他佩戴了上帝为他预备有洁净的冠冕在他头上。这是什么意思？恢复了他大祭司的职分。所以上帝不只是给他换衣服，上帝还要他继续恢复他什么大祭司的那一份职分，更后面提醒他，你要遵行神的道，你要谨守上帝的吩咐，你好在神的道和上帝的吩咐里面治理上帝的家，管理上帝的院子。各位，你对这座异象的撒加利亚来讲，这是极大的鼓舞，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从被掳到现在少说也86年了吧，他们根本没有圣殿敬拜，你更不要说哪有什么机会穿大祭司的礼服啊，根本就没有赎罪日。现在呢， 神透过异象告诉你，你过去的罪，你们过去的困难，过去的各样的邪恶，我不再算计了，我现在全然的接纳，把你换上华美的衣服，把你戴上圣洁的冠帽，让你们可以什么恢复过去神给你的尊荣。上帝的法庭上用自己的恩典去偿还或替代神儿女的污秽。各位，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在面对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只有人穿那污秽衣服站在那，我们谁不是呢？我们除了静默低着头，我们还能讲什么呢？面对神的审判，我们除了领受救赎，你还能偿还什么呢？各位，你还渴望什么呢？上帝给的是不超乎想的，债务一笔勾销，然后呢还让你成为他继续服侍的仆人。各位，这实在超乎我们认知，你知道吗？因为我想尽办法在过去在网上寻找法庭上的案例，在我们这上百年发展案例，有没有好的法庭案例可以形容这一份在法庭面前这样的恩待？可我们都没有找到，我找到一个稍微觉得接近一点的，那是什么？1935年冬天，在美国最什么经济萧条的时候，纽约的一个法庭上，被告呢是一个穿着衣服蹒跚破旧，而且满脸羞愧的一个老太太老人家，她因为偷面包，被面包店老板告上法庭，法官就问他：“你确实偷了面包店的面包吗？”老太太低着头，很哭泣、很难过的说：“是的，法官大人，我确实偷了。”法官又问他：“你为什么去偷面包？难道是饥饿吗？”老太太就扬起那个羞愧的头说：“她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法官说：‘是的，我饥饿，但是我虽饥饿，可是我最难过是我家里有三个孙子，因为父母亲刚过世，已经饿了好几天没东西吃了。’”他说，接着他说：“我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当然在法庭上判定他确实就偷了，最后法官要敲锤要宣判，法官面对那老太太，他就想开一个恩赐给他：“你有两条路走，一条呢处罚你$10，第二个呢你拘役10天。”我想法官认为他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路了，这个老太太更为难的抬起头来说：“如果我有$10，我怎么会去偷面包呢？如果我愿意被拘役10天，那我的三个孙子谁来养呢？”他根本做不了决定。突然这时间旁边的一个男士站起来，他站起来面对所有人，他掏出了$10，他说，他摘下他的帽子放在$10放在里面，他对大家说：“我是纽约市长啊，拉瓜蒂亚，我付这$10的罚款，我请这位老太太选择$10的罚款我来付，但是呢，我要求各位在座的每个关系的人，每个人付$50的罚金，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逼着老祖母必须去偷面包来养孙子的一个年代里面。”这是我看过，我觉得法庭上让我觉得甚至感动。可他也止于还债。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全新的圣洁，替我们赎罪，替我们还债，还给我们换上荣美的样式，还叫我们成为他的管家，成为他的仆人。面对了撒旦的控告，他给的我们是一个重生的生命，从里到外把我们彻底换了。这是各位，你这什么福音？何等的福音啊！他不止翻转了撒旦所有的控告，他提醒了我自己， 各位提醒了我自己，我在主面前，我把自己控告的时候，我被控告的时候，搬到主面前，我彻底被翻新了，我换上新，戴上新帽，我还什么学习遵守上帝话语的新命令，成为他的仆人。他同样的告诉我，我看别人，我在控告别人的时候，你要为别人，你要知道他也在神面前换上新，他也在神面前被戴上新的冠冕，他也成为神的仆人。让这一些取代我常常发作的控告，让这些停止我习惯对别人的怪罪。可我们怎么远离自我的控告，远离别人对别人的控告呢？我们真要学习，我们要相信这个意象中神给的，他帮我们传上新，给你新的冠冕，他使你成为他的仆人，给我们一个全然重生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新人。让我们在成为新人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了新天新地在我们中间了。这时候撒旦的控告就毫无功能了。然后上帝的话语不止在这里，七节就结束了，他没有，他反而第八节后 他又再继续做事。他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他从八节讲到十节，他清晰的向周围所有一切人宣告，有一个仆人，从就是大卫的后裔，他要来了。大卫的苗裔，这个在以赛亚、耶利米都曾经用过，都很清晰的告诉你，他指的是什么？弥赛亚。耶利米二十三章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告诉你，预告弥赛亚。换句话，神宣告所有的控告，所有的法庭最后的终结是仰望、依赖和盼望这一位什么弥赛亚的来临。他还继续讲，他把一个七眼的石头放在约书亚面前。七眼是十什么？七眼是完全，但我们应该很清楚，眼代表什么？眼代表可以看遍全地，或是代表能力。七眼代表什么？完全的能力。而且上帝还亲自雕琢这个石头，然后让他在一日之内可以除去这个地全部的罪孽。各位，你想什么事情成就了可以做到这样子？他的预告的大卫的苗裔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那刻成就了上帝的全能，让全地的罪孽都什么被平息了。他在异象的后面宣告了什么？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那份拯救必要来临。各位，对以色列来讲，除了圣殿他们被激励起来重建圣殿，除了他们在这被激励起来重建圣殿后，恢复了大祭司赎罪日的祭祀，一切都恢复了，他们更需要什么？他们更需要那位弥赛亚救赎的降临。你到那日会变成什么？他后面最后一节告诉你，个人邀请自己邻舍来坐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在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呢，你盼望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呢，就真正的平安，真正的保障，那个美好的生活在你们中间出现了。因为我们之间再也没有控告，真正的平安在谁？在耶稣基督身上。只有他保险使我们赦免。可以想想看，如果没有弥赛亚的盼望，没有弥赛亚的救赎，就是圣殿再盖起来，就是祭祀活动再恢复，这些人不仰望救赎的主，那弥赛亚来临其实一切徒然的，不是吗？尼希米不就告诉你后来又变徒然的吗？是。我们最终的平安在哪里？因为我们深知，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赦免、救赎何等的真实。各位，人不能再控告，人不愿意再控告，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被主的爱给灌溉，被主耶稣的爱给灌溉。只有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离开习惯性的怪罪、指责、不满。各位，我想进入尾声了。耶稣基督的爱只是水上吗？还是真实的呢？面对控告，最真实有力的就是你浸泡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救赎的爱里面。对，什么东西可以遮掩过错？只有爱可以遮掩过错。我不时也会发生许多人跟人控告的事，在我生命中。其实，想要一下卸下来，想要一下丢下，想要不再控告，对我来讲几乎是不可能。但是每一次控告来临的时候，我就学习把自己搬到耶稣、搬到神的、上帝的宝座面前，不断的让上帝做他怎么看我，成为我的帮助。最后呢，我祷告，愿耶稣基督的爱可以充满我。各位，我有很多次我就经历了那个被主浇灌的丰富，他不只是让我不控告，他带来的是和睦，带来是人和人之间冲突的化解。各位，我们面对讨厌的人，面对那个不喜欢的人，面对我们现在正在冲突的人，我们有什么力量去面对？愿主的爱常常充满你们。我为你们祷告。主啊，谁像你为我们预备所需要的一切？谁像你可以为我们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预备那丰盛呢？主啊，愿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就经历，愿我们祷告的时候开我们的眼，看见你的丰盛，保守我们常常就到主的跟前来领受你，让你充满我们溢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了控告。谢谢主，何等的美，何等的好，你预备十架的救赎，因为我们饱受救赎的美，以至于我们就远离了彼此互相的指责。谢谢主，也愿你透过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让我们可以在生命中洋溢的主爱的丰富。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